约翰五章28-29节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就是耶稣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24章31节。这个就是行善的复活得生的时候。至于作恶的复活定罪，那要在1000年之后，就是他们的罪案呢审查之后才实现。启示录20章6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就是恶人最后灭亡。
我们请看这个撒加利亚14章4节哈，这旧约圣经啊，撒加利亚14章4节，这里就讲到这个耶稣啊第三次降临的事情。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啊。那么我们跳到啊，跳到那里啊，跳到这第6节前面那一段啊，我的上帝必降临，看见吧，有一切圣者同来啊，这是圣徒啊，和圣天使一起降临啊，这个是为这个新耶路撒冷预备一个很大的谷。那么这个呢叫我提出这么一个设想啊，这个光是我的设想，因为这个启示录这个讲这个新耶路撒冷啊，长宽高都是一样，看你吧，21启示录21章四方里，这个十六节，21章16节，城是四方里，长宽一样啊，这是前面说长宽呀。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看见吧？那么这个高怎么这么高呢？那么我就这么想啊，这个呢？就好像一个钻石似的啊，这是我的想法啊，不要紧不要吵，就是这样子啊，就上面呢看起来是一个金字塔，下面那个基础也是一个金字塔，倒的金字塔，因为你是一个谷了，那里开了一个大口，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正好坐下去啊，这个基础啊占了一半，那么还有一半的高度呢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啊，这是我的这个想象啊，这样解决这个长宽高了。那么我们再读下去啊，就是必须掌握这个复活的真理啊，要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整个一章，才能理解其他有关阴间地狱等问题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啊，充分地说明了问题，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看见吧？怎么讲灭亡的？17节那里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你看，所以啊，就是说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如果不复活，他们就灭亡了。如果他升天了，怎么说灭亡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一句话是比较很肯定的一句话，是吧？那么还有，请注意十七节也很有意思啊。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啊。请注意啊，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是不是？我们通常说耶稣钉了十字架，就我们的，就因为他流了血，我们的罪已经赦了。这句话不是，他还要复活，复活还要把他的血带到圣所里去，在圣所还有一番工作来完结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如果他光是死了还不解决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告诉你，现在有一种论说，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一说成了，意思整个救恩计划完成了。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解释啊，他，所以我们就要研究这成了什么意思。成了就是他的牺牲这一段成了，就最艰苦的一段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他还有一半的工作要在圣所里去做。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救恩计划必须研究圣所。你看这旧约这个好几章的材料了啊，给我们学习。所以啊，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啊。耶稣光是钉十字架还不够啊，还要复活，还要升天，还要进到至圣所为我们赎罪，先在圣所，后在至圣所，是吧？那么我们再读下去好吧。这篇文章就是阴间与死亡啊。新约经文中的阴间呢，常与死亡连用啊。如一，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与阴间的钥匙，看见吧？这个启示录一章十八节。那么死亡本身是一个抽象词，是吧？阴间呢比较具体了，是坟墓了，是吧？那么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啊。那么我们上次也就指出了，这个死在海里的人还是从海里出来，这说明这个阴间呢不是一切死人的归宿，是吧？不是说一切的死人都到阴间，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死在海里的人呢应该从阴间出来了啊。他既然再从海里出来，说明呢他这个阴间是指什么？坟墓。地上的坟墓有死人出来，海里的坟墓也有死人出来。下面说，将死亡与阴间相提并论是旧约经书的笔法，请看约伯二十六章六节，箴言五章五节，七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二十八章十五节。前面三个例子属于这个诗歌题材，上联用死亡，下联用阴间，两个词实在是一个同义语啊。死亡是抽象词，阴间也很难说是具体东西，充其量若不是一个大洞就是一个深坑啊，怎能同死亡扔进火湖里呢啊。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也只是把抽象词形象化。那么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只能表明以后再没有死亡和阴间而已。
铁萨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里所说一同带来，有人呢以为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将死人的灵魂呢从天上带下来，其实不然。查本文的也字啊，表明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必将他们与耶稣一样从坟墓里带出来。那个也字是关键性的，把耶稣的复活与圣徒的复活联系起来，说成是相同的一个过程。1975年版的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经文的原意啊译得很清楚，它是这么译的：我们既然相信耶稣死而复活，因此相信上帝要使那些信耶稣而已经死了的人跟他一同复活。还有一段经文足以否定义人的灵魂在死的时候立即升天与主同在的说法，这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论虔诚的西面的事。圣经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请注意，如果西面死了就能升天，那么他完全可以早一点死，到天上去见到耶稣基督，岂不是更为幸福吗？我们以上已经指出，旧约圣经有62处和新约圣经中9处经文呢，它的阴间都不超出坟墓的定义，只是路加福音16章23一处把它描绘为一个特殊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看出这一个故事不能作为死人真实情况的依据，如果拿它做依据的话，势必要推翻许多其他更明确的和教义与它正相违背的经文，例如
第诗篇6篇5节、31篇17节、以赛亚38章18节一致说，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如果照路加16章23节所说，死了的人在阴间享福，岂不能称谢上帝吗？是不是啊？有拉撒路既然坐在亚伯拉罕怀里，他也能够称谢上帝啊。二，哥林多前书15章16到18节说，死人若不复活，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灭亡了。在亚伯拉罕怀里享福的人，岂能说是灭亡了呢？哥林多前书15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都是专题论述死人真实情况的长篇文章，切不可撇开这些重要经文而只抱住一节经文去否定这些专题论文。三，希伯来11章13 和三十九、四十节说，古时历代的义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很明显，故事中的拉撒路已经得着所应许的福了，这节经文也被否定了。如果那故事是真的话，下面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啊，有一个心理问题啊，记述耶稣向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复活之后，他却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约翰二十章十七节，查路加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的原文，它能译作“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也能译作“今日我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考虑约翰二十七章的二十章十七节的话，就应该啊，以后者为正确的译法，就是后面这个译法。还应该考虑到那个强盗啊，很可能当天没有死，因为士兵把他的腿打断了，以促进他快死，也是为了防止他取下了以后啊逃走。生命记二十一章怎么说？我们请看《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啊。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污秽了，玷污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上帝面前受咒诅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还不是描写这个强盗哟，是吧？他是讲这个啊。啊，要规定这样子做，对了，对了，因为是这样子啊，那个所谓今日啊，耶稣讲这个话呢，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到了下午了，是吧？他上午九点钟钉十字架的，那么我们就算他在上午讲的吧，比方说在十二点以前，因为十二点就开始黑了，天黑了以后就到三点就断气了，就算在上午讲的，那么到晚上大概我们算到五点钟或者四五点钟，这个时候啊，耶稣三点钟断气，是吧？三点钟断气了以后，那么这个约瑟呢去问比拉多要这个耶稣的身体，回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他们决定啊，要取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安息日快到了。那个时候四月二十七日，太阳落山大概六点钟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耶稣是死了啊，肯定是耶稣死了，那两个人因为没有死才打断他的腿，是吧？打断他的腿呢，取下来呢，就剩几小时了，到太阳落山，就是这个今日啊，到落山为止啊，是吧？到日落为止。所以呢，打断他腿以后呢， 大概只顶多只剩两小时了，是吧？那么根据生理学研究啊，这个人死的可能性极少，那我们就能这么说，是吧？所以呢，这样子啊，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就不去断定这个，强调死了没有，而就是耶稣他到第三天说还没有升上去啊，我们再读下去好不好？这个，这里查路加这个约翰20:17的话，就应该啊以这个今日我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呢、啊，为一个恰当的译法啊，因为这个英文和外文呢、啊，这个时间状语啊，这个 today 就是我们平常啊。在外文呢、啊，放在前面可以，放在后边也可以。啊、这个中文呢，平常我们放在前面，是吧？今天我要去，我不能说我要去今天，我们没这个习惯。但外文有的，啊，平常我说 I will go today， 是吧？今天放在后边。那么 I say unto thee today， 我告诉你今天，这是外语很普通的讲法，放在后面。我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逗号放错了，原文没有逗号的，古文呢他们不用标点符号的，所以他这个今日可以修饰这个我告诉你，也可以修饰你同我在乐园，所以两个译法都对的，这是因为文法上如此。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个当时的情况来决定哪一个译法是比较合理。我们就主要根据耶稣的话说，我过了三天啊，他复活的时候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啊。那么这个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断气之后安息日快到了，耶稣是在深处断气里，就是星期五下午3点前后。为什么说下午3-4点时安息日快到了呢？是因为圣经纪时日的规则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创世纪1:5说有晚上有早晨是头一日，故此晚上的到来也就是第二天了，就是安息日的到来。按圣经的规矩，两天的分界在日落时，请看史诗记14:18，耶稣既是下午3点断气的，强盗的腿被打断，最快也要在4点，此时说安息日快到了，因为再过2小时就到日落。很难相信呢，强盗的腿打断之后2小时之后他就能死去啊，2小时之内啊。根据历史资料，一般被钉十字架的犯人通常是要过2-3天呢、啊，才因饥渴、疾病而死。由此可见，按现在的译文，要实现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的应许是不可能的。故此，应该译之为我今日是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吧？有人说乐园不在天上， 却在阴间。但根据启示录2:7和22:1-2，乐园就在上帝宝座跟前。故此有人呢这个猜测，或许耶稣升天的时候把乐园带到天上去了啊，有人这么想，这纯粹属猜想了，没有经文为依据。如果要严格地以经文为依据，创世纪说伊甸乐园栽有生命树，洪水之前在地球上，洪水之后地上没有乐园也没有生命树，而启示录2:7和22:1-2却说生命树在上帝宝座附近。从此就可以得知，乐园必是在洪水来临之前被迁移到天上，将来还要迁回到地上来。这启示录21:3。现在我们讨论另一个问题啊，彼得前书3:19-20常被人们呢误解，以为耶稣死后下到阴间去，像洪水之前不肯悔改的死人的灵魂呢传道。此节经文说，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应该承认这节经文呢很容易被误解，但人们不应该误解，因为圣经有关悔改与得救的道理是讲得非常清楚，毫不含糊的。而这节经文不仅涉及死人状况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罪人悔改与得救的问题。他挑起这么一个问题，罪人生前呢如果不悔改归正，死了之后还有一次听到和悔改的机会吗？如果有的话，现在大可不必那么紧张地传福音了，罪人也可以放纵私欲了，反正死后还有得救的机会。这种危险的谬论实际上把圣经的中心信息啊和基督交托给教会的使命完全否定了。圣经是如何教导的呢？希伯来书10:26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彼得后书2:5说，上帝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1家8口。圣经明说上帝没有宽容的世代，难道死了之后还有耶稣去向他们传道吗？听过传义道的挪亚而不悔改的人，听了耶稣的话就能悔改吗？如果罪人还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为什么不能有第三和第四次呢？我们面对这些事实，断定彼得前书3:19-20不应该被如此误解，还要进一步啊探求它的真意啊。我们先否定啊这个第二次得救的这个讲法啊，因为我自己也记得我的哥哥死了以后啊，还是一个礼拜会的牧师太太啊，他还用这节经文来安慰我，因为我的哥哥没有信主啊，他去世的时候，他表面形式上是去做礼拜，但是没有悔改。我为这事情很难过， 这个牧师太太就用这些经文来安慰我啊。我现在知道呢，这是一种啊没有根据的安慰，是吧？这个在今生不悔改的人呢，啊，死后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这是到底什么意思啊？一，本节经文所说，基督的灵在同卷书里一章十一节已经用过一次，啊，说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由此可见在耶稣降世为人之前，他的灵一直在感动众先知，其中包括传义道的挪亚。基督的灵通过挪亚，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向众人传道啊。二，监狱里的灵，灵指的是活人的灵，不是死人的灵。例如保罗对提摩太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对罗马信徒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原文是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罗马八章十六节。监狱乃是指洪水之前已被定了死刑，缓刑一百二十年执行的罪恶事件啊，我们只能这么认识它，就是监狱这两个字啊，怎么解释啊？就是指啊，洪水之前的世界已经是一个监狱，为什么？上帝已经判了刑了，一百二十年啊，缓期执行。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创世纪六章三节啊。住就是住在他们里面的住字的原文呢，也有意味啊较量或者是斗争。